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，做了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。根据参议院的决定，马上着手开始组阁。经南北双方同意，让唐绍仪出任第一任国务总理。那么唐绍仪是个什么人物呢？哎，这人挺了不起呀、他曾经当过清政府的奉天巡抚，另外还做过外交部侍郎和邮传部尚书，有着丰富的从政经验和高贵的资历。他还是第一批留美的留学生，曾经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行过学习，通晓英日等国的语文。去年他以专使身份访问美国，受到美国国会和朝野的热烈欢迎，因此他也发表过不少篇演说，也受到欢迎。此人精通洋务，熟悉西学，也就是洋学，有着其他人少有的外交经验。另外呢，唐绍仪的人事关系比较好，这是出任总理的原因。他跟袁世凯是好朋友，想当初袁世凯在小站练兵的时候，唐绍仪就给他帮过忙。后来袁世凯到山东，他也跟着一直办理外交和商务。这次南北和谈之时，南方的代表是伍廷芳，北方的代表就是唐绍仪。经过不断的往来接触，他们发现唐绍仪不愧是个人才，在某种意义上说，此人还有正义感。另外呢，唐绍仪还是广东香山县的人，跟孙先生是老乡。因此经过南边的同志请示了孙中山和黄兴同意，暗地之中把他发展为同盟会的会员。唐绍仪也乐得入会，所以他现在实质上是同盟会的骨干，因此才出任了第一任总理。唐绍仪满怀信心啊，想要把这国家给治理好，促进南北统一，实现这是大家庭的五族共和。经过多年的战乱，百废待兴，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去办嘛。所以自从他坐上办公室之后，是兢兢业业埋头苦干。在这里咱必须交代一句，唐绍仪组阁之后提出内阁名单，一共有十位阁员，他们是外交总长陆征祥、内政总长赵秉钧、财政总长熊希龄、陆军总长段祺瑞、海军总长刘冠雄、司法总长王冠慧、教育总长蔡元培、农林总长宋教仁、工商总长陈其美、交通总长梁如浩。这份名单提出来之后，请参议院讨论通过。参议院还挺认真，逐个审查，逐个讨论，这十个内阁成员就给否了一个，认为交通总长梁如浩不称职，把这事儿给否了，就剩下九位总长一致通过。其中 宋教仁得票还最多。那么交通总长没有怎么办呢？在没选出合适的人物之前，由国务总理兼任。您看看这九位内阁成员可以说是三三制。怎么这么说呢？像外交总长陆征祥、内政总长赵秉钧、陆军总长段祺瑞，这三位是纯粹的北洋系袁世凯的铁杆哥们儿，忠实的爪牙。再看看农林总长宋教仁、工商总长陈其美、教育总长蔡元培，这都是同盟会的骨干和领导人，三比三正好。可那三位呢，财政总长熊希龄了，什么司法总长、海军总长呢，这三位是中间派，哪边封硬咱就随哪边。因此这样达成的协议，那么内阁已经决定下来了。孙中山话赴前言，在南京开了隆重的集会，讲了话，正式截止成为自由民。黄兴按照参议院的决议，暂时作为南京留守。因为这一大摊子事儿还很多呢，需要有个精明的人处理，尤其南省还有几十万军队，完全归黄兴掌管，等候大总统的指示。孙中山暂时到上海前去引渡。咱们话分两头，再说新上任的总理唐绍仪。唐绍仪的心呢是挺好的，但是在他上任短短的一个月当中，他都要傻了，来自八方面的压力是层出不穷，而且一浪高过一浪。首先这位总理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没钱。咱也别管南边的政府是北边的政府，乃至现在这个统一的政府面临着经济紧张，不还那句话吗？没钱什么事儿也干不了，处处都向他伸手，每一天求见总理的、请总理批示的，这人都排成大队，那会客室里头座无虚席，你一看都是要钱的，怎么办？把唐绍仪急得眼睛都红了，找大总统商议。袁世凯倒挺清闲，高高在上，不直接接触行政事务，所以当国务总理提出要求之后，袁世凯一笑，哎呀，我的老兄哦，你是国务总理嘛，执掌全权哦，这些事情你看着办，何必请示我呢？哎，你看着怎么通融怎么好，我没有意见。他整个推给这位总理了。唐绍仪没办法，那么自己想辙吧，没钱就得借。一开始他跟四国银行团提出借款的要求，哪四国？英、美、德、法，这四大列强啊。结果提出要求之后受到无理的拒绝，一开始不借，后来总理没办法，再次拖出人来跟四国银行团商议，贷款3500万。哎，后来答应了，但这四国银行团 提出这条件也太苛了。第一，七九折。什么叫七九折呢？我借你一万块钱，我先扣掉你2000亿，实质给你七九，这就等一万。另外还要追加5分的利，这不是要命吗？这钱借到手不到一半，名义上3500万，实质上都不足2000万的，再加上利滚利，这玩意儿还得起吗？这还不说，四国银行团还提出无理要求，不但要高利息，而且这笔钱归四国银行团直接掌管，你要提款必须说明什么原因什么理由，经四国银行团同意，在指定的数目之内给做批复。哪有这么借钱的？我还得请你同意，如果你不通过，我这钱就拿不到手。所以唐绍义一怒之间不借。那不借没钱怎么办呢？把他急得脑袋嗡嗡直响。哎，偏赶这时候比利时有个华比银行，这银行啊虽然比不上四国银行团，但是财源也挺丰厚。比利时是个小国，也想在中国捞点油水，因为那四大列强在前边挡着呢，他是鞭长莫及，现在一看有空子可钻，因此派专人来找唐总理，说如果你遇到困难，华比银行可以帮忙。现在唐绍义是饥又饥渴又渴，一听这个劲儿真是喜出望外，马上派人谈判，在一天之内就达成了协议。华比银行要的利也比较少，也没那些苛刻的条件，所以借得1500万元。首先呢，先借出450万元来，眼前有不少花销，一切全达到目的了。可这450万数目可不小，刚提到手里，要钱的人都来了。头一个武昌前线的，虽然说现在南北统一，仗不打了，但是武昌那面汉口变得一片焦土，老百姓流离失所，满街都是乞丐，急需要用钱，提出来最少得给150万，没有就解决不了问题。唐总理没办法，大笔一挥拨出150万。紧跟着上海又来人了，上海也面临着层层的困难，压力太大呀，要求的数目不多，50万。唐总理根据情况大笔一挥，又批出50万。广东广西又派人来了，形势非常危机呀，没有200万元，简直这日子就过不了。经过研究，唐总理没办法，大笔一挥，又批出200万。这多好，借这俩钱不到一天全支出去了。没有办法，唐绍义又找华比银行，又借得现金100万元。这100万他不敢动了，办公各方面不都得用钱吗？没钱哪行？哪知道这100万刚借到手，捅娄子了。四国银行团向中华民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。这四国的外交官来找袁世凯，吹胡子瞪眼睛，是大发雷霆啊。他们的理由是，宣统2年四国银行团和清政府就有合约和合同，清政府 如果面临经济困难，必须向四国银行团提出申请，四国银行团根据情况予以援助和贷款，跟其他国家都不准经济通融，如果有那算违约。现在四国来了，把合同往这一摆，怎么答复吧？其实呢，太好答复了，这洋人呢，这叫欺负人。袁世凯如果有一点骨气的话，据理力争，马上就能把他们顶回去，这纯属中国的内政事务。至于我们管谁借款，这是我们本国的权利，与你没有什么关系。清政府定的那就是不平等条约，中华民国政府不予承认。其实呢，就能把他们打发回去，但袁世凯没这么做。这老家伙是一肚子坏水啊，他对这个唐绍义现在已经产生怀疑和不满。袁世凯心里清清楚楚的，为什么在我做大总统的时候你们要主张内阁责任制呢？表面说的好听，是我的助手，大总统不直接干预行政，其实等于把我给架空了。这权力都在内阁手里头，而且唐绍义还背着我不知道偷偷加入了同盟会，毫无疑问这是孙中山黄兴安插在我眼皮底下的定时炸弹。就这么回事，我什么不管，是麻烦事烂摊子全推给你，你去处理。就拿四国银行团的抗议来说，他也站到高山看虎斗，他把责任一股脑都推给唐绍义。把四国银行团的人送走之后，他把唐绍义找来了，呵，袁世凯也大发雷霆，吹胡子瞪眼，你看你这事办的，这个贷款是件大事，你身为国务总理怎么不好好考虑考虑呢？哪能违背合同跟华比银行去借款呢？现在四国银行团提出抗议，怎么办吧？弄不好经济的问题就转到政治问题，政治上就可能触及到军事上，一旦引起世界大战怎么办？这责任谁负？唐绍义一看，不但没取得总统的同情，弄了一身不是，问袁世凯应该怎么办。袁世凯说，这么办，你把华比银行借的贷款全退回，重新向四国银行团借款，只有这样才能平息这件事。唐绍义一皱眉呀，那钱我都花了，我怎么退呀？我再者一说，跟华比银行也有合同啊，能随便撕毁吗？袁世凯一笑，那我就管不着了，反正话我说清楚了，都是你一手经办，你要负责到底。把袖子一甩，他走了。就为这件事，唐绍义大伤脑筋，怎么办呢？怎么跟人家华比银行团说呀？后来求美国公使从中斡旋，说美国公使也没好心眼，但是从表面上看态度比较温和，所以请他出来帮忙。考虑到自身的利益，美国公使也愿意出头，直接找华比银行的总董事提出抗议。那华比银行一开始也不干了，到嘴的肥肉还得吐出去，能舍得吗？但是架不住四国银行团厉害，忍了个肚子疼，所以就把这合同废止了。中华民国政府能把借的款如数退还，利钱再给增高点也就算了。 反过头来还得向四国银行团借款，还得答应人家的无理要求。唐绍义是深感问题太复杂了，这是头一件事。第二件事使他不能容忍的，就直接掌握兵权的这些大官，像第一军总统段祺瑞、红卫军司令段志贵、冯国璋、张勋、曹锟等等等，我这些军官大老爷就知道找国务总理要饷要粮要这要那，稍不如意就大发雷霆啊，根本没把这国务总理看在眼里头，甚至祖宗奶奶什么都骂。有一次冯国璋指着唐绍义的鼻子，我姓唐的，你小子好不仗义，饮水思源，你忘了根本了，你个叛徒，孙中山黄兴的糟糕，你纯粹是同盟会的总理，少一分钱也不行。哎呦，把这唐总理气的都瘫软在椅子上了。就这几个人蛮横无理、飞扬跋扈，你怎么对付吧？几次找袁世凯提到这些事儿，袁世凯都不加可否，那意思你是总理，你找我干嘛呀？这在你的职权范围，你看着办去吧。他乐得站在高山看虎斗，也乐得背后给点火，这家就这么损。另外一件事使这位唐总理也没法忍受，那就是内政总长赵秉钧。你看这个赵秉钧就是个特务头子，原来他的出身他什么不是，论学历没学历，论资历没资历，就是为人非常机警，善于阿谀奉承。不知道怎么的受到袁世凯的赏识，一开始培养他到日本去留学学警察事务，有个武藤次郎曾经培养过他，毕业之后回到天津，奉袁世凯所差当了天津侦探队的队长，后来还当总探长，瞎猫碰死耗子，还真破了几次案件。就这样提拔重用，后来就当了巡警部尚书，居然成为一品大员。咱不是说瞧不起他，这人这个外表也是其貌不扬，小个不大，又黑又瘦，留着两撇胡，脑袋上还有薄薄的一层尿碱，都没有正常人身高，说话也没有分量，贼头贼脑，贼眉鼠眼，叫人看了令人作呕。就这么快活，居然身居要职，做了堂堂的内政总长。一开始呢，这位唐总理对他满恭敬，有事跟他商议。他考虑到内政部是比较重要的，所以啊，他希望把南边的几个同盟会员安插到内政部里，哪怕在各司办事、各局办事呢，这样比较合适，表示北方对南方也是一片诚意。其实唐总理的想法不错呀，但是却受到赵秉钧的反对，把小耗子眼一瞪，是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内政部属于重要的机关，不是北洋系的人，任何人不得分派工作，你这总理说话也不好使。另外赵秉钧这人想开会就开会，想走就走，根本没拿总理当回事儿。 飞扬跋扈，动不动还给唐少一小鞋穿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唐少一心说，都说袁世凯不是东西，今日这一处事一点儿都不假呀。既然叫我做了国务总理，我就绝不能让步，一定跟这老袁周旋到底。